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我们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二十章。在上节课啊，我们读了一至七节的经文，我们也做了一些讨论，主要是围绕着称义和成圣的这样一个讨论。在上这节课之前，多次提到说亚伯拉罕他已经被神称义了，他还要犯以前同样犯过的错误，甚至是有点明知故犯的味道哈。这个到底是为什么？那我今天早上在背新的课程的时候，我就回听了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有一句话当时没有太注意，在我们新的课程开始之前，我想重申这一句话。这句话是小溪说的，他说我们称义，就被神称义啊，是一个身份而不是一个表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先有了称义的身份，再表现出身份来。
嗯，
而不是说凭着我们的表现，我们换得了一个身份。
嗯，
当然主权在神的手中，他是凭着什么来预定我们的身份，或者说来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份，我们把它交给神，我们除了感谢，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追索的。那我们进入到二十章呢，二十章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就是写亚伯拉罕又莫名其妙的离开了希伯伦哈，然后往南地去，这个圣经也没说他为什么离开，然后就和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应该是一个族长或者是一个王。
如果从经文上来说，亚比米勒应该是非利士人，那因为他是在非利士地嘛
、
他是属于非利士地的一个王。
啊、哦、是个王啊、哦。那么就和亚比米勒这个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我们是不是请哪一位把这个二十章第八节到十八节都帮我们念一下、嗯、
那我来读一下吧。
好、
嗯。
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萨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萨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
嗯，谢谢大河。
我先提一个问题哈，每一次亚伯拉罕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呢，从我们第一次读圣经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在关注一个点，就是说亚伯拉罕撒谎了。但是刚才大河在这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上帝在这个事件里面 从第一次他撒这个谎到今天他又撒同样的谎，没有在圣经里面记载上帝去找到亚伯拉罕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反过来两次都是通过他撒谎的对象，第一次是法老，第二次亚比米勒，都是通过他们来跟亚伯拉罕说你为什么向我行这样的事情，我得罪你什么了。这两次事件里面上帝都没有直接对亚伯拉罕进行比如说一个惩罚呀、惩戒呀这样、或者责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就产生了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在同一个事情上犯了两次错误，但是上帝在这两次的这个事情里面是不是一直在强调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身上有软弱我是看得明明白白的，我是想告诉你你依靠我之后我就可以轻松的帮你把你最担心的事情转化成一个好的一个事情，甚至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对你的一种祝福。到底上帝在这个事情里面让我们思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从头到尾我们看见甚至是法老和亚比米勒都给亚伯拉罕了一个赔偿。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个事件里面是有羞愧啊这种的情况，但他都得到了好像翻过来是一种赐福的一种状态。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
我回答不了这问题，因为我也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着。在亚伯拉罕撒谎的这个事情上，上帝并没有直接责备他。就像飞鸟刚才提到的，他还因着这事儿最后还得了好多赔偿。
有意思。
尤其第一次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太多的钱、恨不得那就是成了他的第一桶金了。
对。
甚至我都怀疑第二次他又那个故伎重演啊、会不会他还想照方招要再来一把啊，甚至我都有这么想。
在生活中，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中，会常常碰见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里面的啊，其实我们骨子里的那个自义的成分是相当相当大的，我们自己意识不到。我们定义的前提呢，就是我们都做的是好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自己给自己的定义，就是我们不允许我们再向认识神以前做的那些事情了。至少我们潜意识里认为我们是做的全是对的。所以你看哈，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对的，所以基督徒里有做的是不尽人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相对站在一个基督徒的位置上去看对方。亚伯拉罕今天他在这里又在说谎之后，我们对神的产生的疑问不仅是不制裁他，反而还让他从中得到了那么多不该得到的、包括财产了，包括什么、神，你对基督徒不是说你是公义的吗？为什么说亚伯拉罕已经公然撒了两次谎了，结果呢到后边啊，他还以先知的身份、还返回来去给无辜受害者、还得给他
亚比米勒、
哎，对，这神在这里好像是很有倾向性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哈？神让我们称义和最初神拣选就是造亚当的时候，在伊甸园里其实神是给了他一个任务的，是干嘛呢？是管理这世界。那作为神拣选的人，神开始并没有说你就是称义了，或者你就是做的事情全都是对的。给了人这个任务之后，神在所有他拣选的和没拣选的人之间，他所发生的事情是让人看这个人他的称义和他管理世界的那个能力和那个权柄和那个地位，不是因为这个人而有的，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以后慢慢的带领他，逐渐的使他能够有了这个职位权柄和他的
身份。
在这里为什么有亚米比勒这个人，说起来是外邦人，而且在今天的经文中亚米比勒很无辜，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把人家估计成人家要抢他的妻子，所以他上来就跟人撒谎。那作为神的子民，神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自己亏缺神的荣耀，在外邦人面前不仅管理不了这个世界，反而让这个世界指责，一再的指责。我在这里看见的是神他哪儿都在，他只是选了他的选民，给了他位置以后，给了他分位以后呢，他会带着他让他走向他所说的圣洁。 当你在神面前做不到荣耀神的时候，其实荣耀的神是会用外邦人来提醒我们的职分，我们的位置，慢慢的呢，让我们从中看到我们亏缺神的荣耀。
我们如果要套用现实的话，就是我们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总是看、
意思是说人总会犯错的，
对，
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与他被称义的身份并不矛盾。
对，我的问题是，是不是上帝在两次事件里面不让我们关注亚伯拉罕的罪？
我不知道。
而是不是上帝翻过来是让我们看见他自己对我们最软弱的这个地方的带领？
有。
嗯。
你看，我们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读这一段经文了，我们每次都有不同程度的获得，这就是圣经它的完备性。而且上帝做一件事，今天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进入，他不是要让一个方向发光，他是要向所有的看圣经的人，比如说有的人是带着欢喜的心情在看圣经，有的人现在是自己的这个状态衰落到一个谷底的状态下来看这段圣经，有的人是带着骄傲挑剔的眼光来看这段圣经，有的人带着非常思辨的哲学的眼光来看这段圣经，上帝都要让他们在这里获益。你说比如说上帝是不是在这里就不让我们关注亚伯兰的罪啊或者怎样、我觉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来正面回答一下刚才飞鸟和大河的这个疑问，就是上帝为什么在这里起码圣经没有记载神没有责罚他。对，我现在要问，第一，我们知道上帝把这些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肯定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上帝跟亚伯兰的这个互动，从开始到现在的互动，我们知道上帝是为了让亚伯兰在信心上因着信心成义，是为了让亚伯拉罕成为那个他要培养出来的信心之父，而不是说希望他在行为上无可指摘，也不是说希望他从此就不撒谎了。对，神要的不仅是一个诚实的亚伯兰，神要的是一个信神的亚伯兰。神如果解决了信神的这个问题之后，很可能其他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再回答深一层，神的公义呢，我们其实在学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上帝不是没有惩罚去埃及的那个亚伯兰呢，上帝把夏甲放在亚伯兰以及他的子孙后代之中，给亚伯兰带来了无尽的麻烦，那么亚伯兰也因为这趟出差或者是逃跑或者怎样去了这趟埃及，他就隐隐约约的在他的后代中就出现了这些麻烦。那么到亚比米勒，他这次跑到非利士人这儿，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问题呢？圣经可能会启示让我们在哪个地方看见，也可能我们就看不见。比如说我们这次如果不查创世纪，我们可能就没有意识到夏甲与埃及的关系，可能也没有意识到神的公义是从神的角度，它是绝对公义的，从人看到的某个片面的地方它就不公义啊。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急诊室等待大夫就医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我很着急啊，我是应该被先看到的，但是医生有他的角度，他认为哪个是最要命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孩子把一个糖豆吸到这个鼻子里了，他很着急啊，他带着去医院去急诊啊，大夫说吸进去几个，他说吸进去一个，在右侧左侧，他说右侧，那你左侧还能呼吸吗？能，待着，我先去救那个头上流血的。所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会对义有不同的理解，看待公义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自义放下来，这是刚才小西已经给我们说过了的。我们看到上帝没有批评亚伯兰，那么他有没有在圣经没有描述的地方责备，有没有他心里责备，神没有给我们看到，是吧？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上帝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这样行呢？刚才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再提一个问题。再去看上帝对亚米比勒说的话，你在这中间能看到什么？
我从经文上看，我觉得上帝对亚米比勒的评价应该是不低的。上帝说你是一个
正直的人，
正直的人，这么一个外邦人，上帝能这么评价他，应该是很不错的。而且亚米比勒在把大拉弄来以后，上帝跟他一说，马上他就可以把大拉都还回去啊，什么等等，还赔东西。也就是说，亚米比勒自己本人也希望自己做一个清心守节的一个人。亚米比勒这个人给我的印象真的不坏，上帝对他的评价也
没错。但是对我来说，我看你就像刚才 小西所说的那个就是描述一样，因为这次亚比米勒恰恰是外邦人，上帝在跟亚比米勒的对话中间明显是宣告了上帝自己的神权的。小西用的话是说他无处不在，他并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神或者是基督徒的神，他是全世界的神，他在这里面的这个主权的这个或者是神权的这个宣告是非常明确的。
上帝没有一次一次的批评亚伯兰，教育亚伯兰，反而赐给他很多东西，就像是一个小孩跟着爸爸走哈，爸爸说你不要往那个泥里踩，不停地跳到泥里，每次跳到泥里他爸并没有把他拎出来打一顿，而是每次都把他的衣服擦干，他的鞋湿了给他换一双啊，他的衣服裤子湿了再给他换一条。上帝有他行事的完全的主权，而且上帝的视角和我们不一样啊。但是在这里你就会发现，神对亚比米勒这几句话绝对没那么简单。神对亚比米勒可不是在说你可别惹他，那是他老婆，要这样你要倒霉的。我们乍一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实际上我们看上帝给亚比米勒的话，经文原文是说，在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这句话我觉得首先在宣告一件事情，你是个死人呐。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当然有的解经资料说在说这个人是个罪人的身份，我觉得在这儿不是，在这儿说你要倒霉了，你要倒大霉了，为什么上帝马上就解释这个原因？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上帝在这里是强调婚姻的神圣，不是说因为你侵犯了亚伯拉罕，而是因为你侵犯了别人的婚姻，上帝出手太及时了，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时间很紧迫，神给萨拉应许了之后，他立刻就要生以撒了，这是我们知道的，对吧？如果他和亚比米勒圆房了，这个事儿就很麻烦了，他生出来这个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吗？神原来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说你的子孙要如何如何，亚伯拉罕让夏甲生了一个都不作数啊。我重新审视这句话，我觉得是上帝在向今天的我们，在向亚比米勒这些外邦人告诉他们，婚姻是神圣的，你不能够侵犯别人的婚姻，这是他的第一层。第二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件事心中正直，我也阻拦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这是神去阻挡了亚比米勒，对吧？那我们到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告诉他该怎么做，因为他是先知。我就想跟各位聊一下，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被称为先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先知的这个身份啊，为什么上帝在这儿要说他是先知？
我的理解啊，是上帝要加强要保护亚伯拉罕这一家人的意图。尽管上帝也一再跟亚比米勒说你要还给他，上帝评价他说，我知道你是心中正直的啊，我也拦阻了你。我觉得上帝说到这儿，可能他还认为这个力量还不够，还要加强，要让亚比米勒真正的知道亚伯拉罕的身份。所以呢，上帝第一次在他的话语当中说亚伯拉罕是个先知，要让亚比米勒知道这个人和他的妻子是不容侵犯的。
还是上帝跟亚比米勒说这个人是个先知，他要为你祷告。说到这个情节里边，其实摩西有这个情节，就是摩西娶了古时妻子之后，米利暗和亚伦在神的眼里，他们俩是毁谤摩西了，
对，
是因为他们俩挺凶的，就不服摩西。然后米利暗就生了大麻风，摩西在神面前为米利暗代求，神跟米利暗说他会为你代求，你就能好了。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约伯了，约伯他那几个朋友后来神抢白了那他的朋友，记得约伯也是为他的
朋
友祷
告
来
的。
所以从这儿看啊，在这里呢，神又跟亚米比勒一个外邦人的王说，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要为你祷告。
他是说他为什么在这里面提他是个先知，
哎，
他的意图是什么？
我刚才不是刚说完，我说
他是说
只
是点名他的身份，强调身份，
强调他的身份，他和他老婆是不容侵犯的。
我觉得这样理解吧，哈，
嗯
嗯，
上帝说这句话，最少是为两拨人，
嗯，
现在看还为咱，哈，
嗯，
就是看圣经的人，对吧？
嗯，
首先要为亚伯兰和为亚比米勒，
嗯，
为他俩说，上帝的话从来都不是一个单向的。它一定会很丰富的作用。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是什么状态，从希伯伦不知道被什么诱惑或者被什么逼迫跑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地，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老婆又被人娶走了，上帝刚承诺说他要给他生孩子呀，这个怎么办呢？第三，又撒了谎。所以这时候的亚伯拉罕应该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神给亚米比勒说，亚伯拉罕他是先知，神可以前没说过这个话，他是先知啊。
嗯，
那其实如果亚米比勒将来肯定要去求亚伯拉罕为他祷告嘛，对不对？如果亚伯拉罕知道了上帝认为他是先知的话，首先是对亚伯拉罕身份的确认。其实上帝在分别为圣这一件事上是从来不含糊的，上帝可是把这个阵营画的是非常清楚的，在他那里没有中间地带。我觉得第一就先肯定亚伯拉罕你是代表我的，因为我们知道先知是什么意思。
嗯，
先知和祭司有什么不同？祭司是代表人去给上帝献祭的，代表人去给神去感谢求赦免的，而先知是派来对人说话的。我们看到摩西也好，看到刚才小西说的以利亚也好啊，甚至说到最后的主耶稣基督也好，他先知的身份就代表着他代表神。
嗯，
这是第一个一方面的确认。第二方面的确认我觉得是在对那个亚米比勒说，他是我的人，那我会听我的选民的祷告，外邦人也会因我的选民为他祷告而让他从灾难中脱离出来。
嗯，
什么意思？我们在教会中有一个姊妹说了，说哎呀，我这个亲属生病了，他不认识神，求大家为他祷告，有没有用呢？有用的。
嗯，
其实我们从这一个章经文里就能看出来，
嗯，
上帝说他是我的先知，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人。
嗯，
他为你祷告在我这里是作数的。
嗯，
我觉得是包含这样一个逻辑的。
嗯，
上帝非常巧妙了，用了亚伯拉罕的第二次同样的犯罪。
嗯
嗯，
为什么？他如果不撒谎，他不是这样，就是定义亚米比勒一定抢他的撒拉的话，他不会撒谎。他撒谎之后，你看这个情节，就是亚米比勒真的就把撒拉给娶来了。由于亚米比勒娶的是撒拉，也是上帝的女儿，所以上帝的话临到亚米比勒。这个时候就是亚米比勒第一次可能在梦中哈，他以前也许还不认识上帝，哎，他听见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那么狠，你是死人呐！你想，如果上帝真的这样跟一个人说话的话，他会吓一跳，他就会很注意。接下来上帝就向他宣布了亚伯拉罕的这身份，就是让亚米比勒认识到亚伯拉罕是上帝的人。这个亚米比勒哈，马上就知道什么是先知了，对亚米比勒来说都是一个实际中的扫盲，等于用了亚伯拉罕的这个犯罪呢，来向亚米比勒其实是一个认识上帝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然后你看啊，亚米比勒对神的敬畏之心在这里能看出来，他比一个神的选民的敬畏之心要大。
嗯，
通过亚伯拉罕的那个罪，其实神是在让外邦人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神。
说得好，我们并不知道亚比米勒最终得救没得救哈，但是我倾向于哈，在圣经在这种旧约的这种描述中，他要给我们一个借贷，就让我们知道这些人代表哪些人。
是，
我觉得他代表的他不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和不是神的选民在这个中间，第一，神的普遍恩典，
是，
第二，就是神的选民可以为其他的人求告，神也听。
对，
神为什么没说亚比米勒你祷告？没有说，对不对？
嗯，
神说那个先知要替你祷告。
嗯，
因为你只有是神的子民，你祷告的神才听啊。
嗯，
其他人祷告的神不听啊。
我就想再强调一下哈，其实这个里头大概也跟后边的十八节呢是呼应的，
嗯，
就是上帝首先强调了亚伯拉罕的身份，
嗯，
让亚比米勒清楚的知道他是我的人，
嗯，
你不能侵犯，这是第一，
嗯，
第二要让亚比米勒知道这个人能帮你生育，能帮你把这个问题能解决。
经文里面的这个十八节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经节，
嗯，
啊，
上帝在亚伯拉罕这个事情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的一个神迹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神迹是什么呢？绝对不是说亚比米勒以及他的家人过去长期以来不能生育的一个
问题。不一定。
哦，是说不一定。
对。
不一定。
我以前也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不能生育是因为他把撒来娶过来以后，亚比米勒的女人就不能生育。一个人能不能生育不是一两天能够解决的。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
在
这里面
会不会是这样的，他一直就不能生育。
嗯嗯
嗯。
神早早就知道若干年之后亚伯兰要在这儿有这么一出
啊，
然后就让亚比米勒家所有的女人都不能生育，
这个可能性也，
亚比米勒看到了撒来，有传说说他让亚伯兰那个没有生育的要生育
啊，
就是上帝给这个女人有特别的应许，所以他就把这个女人抢了去。
对，
这能解释你上一节课最后的那个疑问。
我也是说，你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能解释，他凭什么就娶一个九十岁的一个女人回来，对吧？
可是很奇怪的是，上帝会让一个自己还没有孩子、一直没生育的人去为另外一个没生育的人去祷告。
嗯、
去、
嗯，
哎，我们可以想一下啊，
啊，
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说撒来不能生育是。都知道的，因为亚伯拉罕起码有点名声嘛，对吧？他们一直没孩子嘛，
嗯、
而且对当时的那个社会来说，哎，这么有钱有势能打着一个人，
对，
没孩子
啊，
有个侄子还给跑到索多玛去了。但是他的神不停的在向他显现，神给他老婆说了，他老婆一定要生孩子。这样的一个传说中，亚比米勒来行这样的事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抢亚伯拉罕妻子的时候，他不认为他是妻子，他认为他是妹子。
对呀、啊
嗯，
对，
对呀、啊，
所以说。在这个故事中有太多的我们不能了解的细节，我之前真的是和大河想的一样，我认为就是上帝对亚比米勒说什么呢？说你可是抢了我的人的老婆了，
嗯，
你赶紧还给他，
对，
要不然你要倒霉。
对，
但是我这次的看见是，你犯了一个侵犯别人婚姻的罪，而我的先知为你祷告，你这个就会被赦免。
嗯嗯，
这是我两次读这个经文，我这次递进的一个想法。上，你看他的那个对话，上帝没有说你侵犯了我的仆人，咋咋咋，这是我的人，你不能惹他。上帝说你抢了别人的妻子。
对，所以阳光前面这一直在说一个东西，我前面也没听明白。他是说这个事情至少是对两方有利，或者是对今天读经的我们也有益的一个事情。第一方有益，显而易见是说亚伯拉罕，对吧？第二方有益，就是说他在通过这个事情，也正因为亚比米勒他没有进一步犯罪。这个上帝就告诉亚比米勒，你会因着这个事情，也正因为你没有做这个事情，而你遵循我的这个要求，你把他妻子还给他之后，你会因着这个东西得福。
对，
上帝对亚比米勒说的话，就是我们前后读的这几节经文，意思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嗯、
我们这节课没有时间再进深了，我们在下节课继续的进入这些话。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
见，
再见。
再
见，
从今世到永远，天使千军，神中儿女，降服你面前，举手敬拜。我们祷告，我们敬拜，如心相知。敬拜。